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复兴的意象啊，复兴的意象。那我们前面谈到很多，那么今天呢，这个邵桂恩姐妹她要讲到什么叫做复兴的意象？好，真正的复兴带来收割的意象，意思就是说，你希望有复兴吗？那么你的意象是什么啊？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这个意象是神先给你的啊，我们的神做事不是像我们人说，哎，我计划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不是，是神先有一个意象给你，就像他给保罗说马其顿的意象哦，所以他知道是神要他去了，所以他就去了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在很多的事工上面，是不是先有神的超自然的启示先给你呢？你的意象是什么？圣灵要神的百姓随时把复兴的意象摆在自己的心里，因为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啊。箴言29-18节哈，耶稣在世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将天父对他一生的旨意放在心上啊。他说：“我的事你已经写在经卷上了。”他看见他的门徒所看不见的事与物，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是在他对那个井边的妇人传福音，他信了以后呢，他高高兴兴的回去了。门徒说：“哎，你怎么跟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讲话啊？”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这个时候门徒还猛叉叉猛叉叉啊，就是不知道在怎么回事啊，怎么拉比耶稣像一个撒玛利亚人讲话传福音嘞，这在他们的思想当中是不能接受的啊。但是哎，后来才知道，原来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那时候庄稼还没熟哎。那有人说，因为他们跑过来，因为他们都穿白衣服啊，庄稼发白了，发白了。哎，这个他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熟了。我们是不是当中有人很喜欢传福音啊？可能你在传福音之前呢、啊，神就告诉你庄稼发白了。成熟了，赶快去收割了。哎，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他去传福音去收割，就是这样子的意象在他的身上啊。嗯，复兴就是灵魂的丰收入仓。我再讲一次，复兴就是灵魂的丰收入仓。耶稣从未离开过以色列这块土地，但他仍然看见了万国在他眼前的展开，以及将在其中发生的大丰收，这是一个延伸到我们的时代，并且涵盖世上万国的意象。正如约珥他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记得，浇灌凡有血气的，不是说我们在灵恩特会的时候看到那些现象，不是，是神的灵浇灌所有血气的，他们都有机会悔改重生啊。你要看到的是这个，而不是看灵恩的现象。OK， 你的眼目要看神所看见的。真正的复兴必定会使人对世上的万国有负担。传福音的负担是什么？历史上每一次的复兴都伴随着神儿女被催逼到国内或国外的宣教合场，这叫做复兴。所以复兴对于邵桂恩姐妹来讲，你就是宣教。因为真正的意象不会受限于环境，而会随着一个人在灵里面的成长而逐渐的长大。复兴与收割密不可分，就是说一定会有大量的人信耶稣。OK， 每当灵魂被带入神的国度，都是透过一位被神恩膏的收割工人，他自己先被神的荣耀以和能力摸着，并且亲身经历过个人的复兴。所以你要当一个丰收的收割者，你自己要被复兴，你自己要有这个意象。 你若得见王，就必得见万国。以赛亚书三章十七节将这个真理表意境表达得非常优美。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这节经文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宣教经文。所以你要有王的看见，或者是你要去寻找王，你就会看到万国。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么一个人不可能经历被神充满的大复兴，却看不到在遥远的国度里边，成千上万失丧的灵魂正在往地狱沉沦。你被神复兴过吗？你一定会重视宣教了。就算你没有亲自去，你也一定会大力支持的。真的，你一个被复兴的人，你一定会看见灵魂的需要。我从2008年每六个月我到中国去一次，我一次去就一个月，我一直到2019年11月回美国，后来因为 COVID 发生了，我就再也没去了。那个时候神就把一个宣教的服装放在我里面，所以我才会认识这么多人，我们才会有这个火柴学院的创立。但神摆动把一个很深的负担放在我里面，我们对于神的国度有这样子的负担，你一定迟早会进入宣教的。有些人告诉我们说他对万国没有负担，而且他们很高兴神从未呼召他们。这些人不知道他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心肠。很明显的，这绝对不是耶稣的心肠。毫无疑问，这些人与神的心肠相隔之遥远，远超过他们所能理解的程度。恐怕他们在神里面的经历是非常浅薄的。也就是说，你在属灵的经历上，你越被神充满经历，你越是会关注遥远的国度，还有很多的人没有被神得着。你不甘心这么多的灵魂正在朝地狱奔去。那显出荣耀之后去列国，在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这位先知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说，好像是神差遣我去掳掠那些列国，不是，是差遣我去那个曾经掳掠我们列国的那些地方。这是一节很特别的经文。掳掠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shalah， 意思是绝量和剥夺。唯有当神的爱丰沛的降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这个人才能带着恩惠到那些曾经剥夺绝对他的人那里去，不计前嫌的爱他们。如果灵魂没有被复兴，没有人做得到这样的事情。许多伟大的宣道士做到了，他们在蒙召前去的合场上殉道，他们放下自己的生命爱那些绝量剥夺和杀害他们的人。我上个礼拜见到一个姐妹，一个美国人，她跑来告诉我，她说：牧师，我在日本宣教已经50年了。我是一个美国人啊，你知道在七八十年前啊，美国跟日本是敌对的。但是他为了神的呼召，他到日本去宣教，一做就是50年。他跟他先生一个老姐妹，对，他就看着我，他说他递给我他的代祷单，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所以我就讲说：“哦，他做一个宣教士，埋在那个地方学日文呢，这个日本还是世界上 全日本国民就1%信耶稣，对，其他99%的日本人都没有得救，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然，日本跟我们是有很深的血海深仇啊。但是，我也在那边见到有台湾去的牧师在那里牧养，很不容易啊。我相信也有中国去的牧师在那边牧养，那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复兴的代价不便宜哈。他们是怎么办到的？这是因为他们将一个永恒的真理牢记在自己的心里，就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他们知道若非神允许，没有人能够夺去他们的性命，因此神是亲自提升他们成为殉道者。他们知道他们所受的苦和所流的血将会带来灵魂的丰收。复兴不廉价，我们必须为复兴付上代价，永远无法用钞票或铜板来衡量，也无法用电脑计算出来。我有一个牧师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说刘毅仁，你知道啊，我从香港进到中国，再从中国出来到香港，他说的好，他说我可以感觉到属灵的氛围就是差很多。他说在中国有太多宣教士的宣行，一进到中国里面，圣灵运行就非常强劲。我不是说香港没有了，可是他说他从香港入境进去之后，他可以感觉到这种属灵氛围的不一样，因为那块土地死了非常多的宣教士，他们的血就留在那块土地，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是在为这一块土地在向神呐喊，要复兴这块土地，所以神的灵就会运行。宣教士死的越多，将来的复兴就越大，很奇妙的啊。复兴带来深远的影响，唯有神知道每一次复兴它的规模以及它触及的范围会有多么的远。彼得这样形容他，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使徒行传2:39，这是复兴会触及的范围是什么？全世界啊。这个全世界都是可以复兴的地方。当查理斯·芬尼开始在美国传道的时候，全美国的教会只有20万个会友。10年之后，美国有300万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们加入教会并且忠心服侍神。他们并非都是由查理斯·芬尼带领归主的，但那些生命被他影响的人去影响了其他的人，好像第一代的使徒带下了门徒再去影响其他的门徒一样，而那些人进而影响了更多的人，这就是复兴必然会发生的情况。我知道当我歇了今生的功，越过高涨的潮水，看着眼前明亮荣耀的早晨的时候，我将会遇见许多宝贵的灵魂。他们之所以会在那里，是因为受到某一个人的影响，而那个人是我为了神的缘故曾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他。我们将会有属灵的儿女、孙女儿以及曾孙儿女，他们将会兴起，使我们得以被称为有福的复兴使者。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属灵上你会影响很多人，这些人被兴起来被复兴之后，他们也会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的属灵沉船就这样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这个邵桂伦姐妹她现在已经在添加了，她就已经在这边写好了，她说她歇了今生的功之后呢，会看到更多更多宝贵的灵魂，他的属灵儿女、属灵曾孙女、属灵曾曾曾曾孙女，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就是一个复兴的意象。复兴的使者必须一直将复兴的意象存放在心里面。是的，我敢说自己是一个复兴使者，是因为我一直都将复兴的负担和意象存在心里。我自己尝过太多的黄金雨，因此无法将它的荣耀只当作一场单纯的回忆啊。我还想要再次喝到天上的甘露啊，这些都是他的属灵经历哈，将它分享给全世界，让世人与我一同共饮，这就是一个真正复兴使者的意向和负担。所以你真正有意向有负担的，一定投入宣教，一定是巴不得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分享出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给的，你没什么好夸口。永远都不要失去你对复兴的意向，他将背负你走过坚硬困难之地，他将使你在别人都放弃时还能够继续向前行。一定要把耶稣所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这个意象一直存放在我们心里面啊。我另外有羊啊，我们不要以自己有的为满足。外面有很多人流离失所的，还傻傻的跟着世界潮流走的啊，这些羊要收进到羊圈里面。归于我们的灵魂大牧人耶稣基督啊，那这些意象它一直在我们心灵里面，我另外还有啊，还有啊，还有啊，不满足啊，不要跟人求啊，主啊，你差派我把他们找回来，不仅找回来放到羊圈，你还要让他复兴耶。这个复兴的影响力，这个复兴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整个的家族，这个意向一直要让你继续的往前行啊，不要害怕失败。1987年11月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牧会啊，他已经很老了啊，主赐给我一个关于 OZACS欧扎克斯大复兴的美好异梦。有人问我，你知道 WH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正在欧扎克斯向40万人布道吗？那里爆发了一场大复兴，成千上万的人成群结队而来，历史在那个意象中，我看见自己身处在那大复兴的现场，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冰天雪地的户外，聆听着古老的声音，无论是寒冷或者不舒服，都不能够使他们掉头离去。这些人也不是为了医治的神迹而来，他们来纯粹是因为他们对神有极大的饥渴，想要听到圣灵恩膏下来传讲出来的福音啊。我觉得对这句最后这一句话啊非常有感触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复兴啊，这就是出于神的意象，我们必须将它存放在心里，直到神实现他的日子来到为止啊。那我对这句话，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来，是因为他们要想听到被圣灵恩膏下的福音啊。福音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你可以去用一个爱的表达方式，有人关切啊，为你医病啊，为你赶鬼，为你释放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切入点。你很有恩高，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启示性的祷告，启示性的祝福，让人在彷徨无助的时候，给他一点信心的提升。这一些都是神超自然的运行，圣灵恩膏下的福音切入点，让他们能够领受到这个好消息，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所以我们火柴学院，我们就是在训练大家怎么祷告，怎么医病赶鬼，怎么做启示性的服事，怎么样正确的解释圣经啊。那我们不谈论什么神学了，我们就是操练，我们就是爱耶稣，遵行他的使命，遵行他的旨意啊，行走他的使命。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我们盼望我们的复兴的意象在我们当中，这个意象无论是特会的讲员给我们教会的，还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常常思想把这些意象放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常常把它拿出来思想。主啊，我盼望这样子的意象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孕育这样子的事情。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阿们。好的，我们下面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啊。我们下一个单元呢，要大家用那个金香炉祷告哈。我们求神的火在我们当中哈。请你用方言祷告哈。我把给你看，把这个这个了，把这个这个了，把这个了，把这个这个了。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快把耶稣把他结束，求你把血厚厚洁净遮盖我们，哈贝格勒格勒巴，让我们得到的启示从神而来的，谢谢耶稣，哈巴拉格勒巴，奉耶稣基督你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哈利路亚，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哈利路亚，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烧尽我们的邪恶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启示是单单从神来的，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非常大胆的操练啊，哈利路亚。我们最近呢，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有人就拿了一个日本人写的一本漫画册哈，他就是那个漫画册很有名啊，因为他准确的预言啊，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 就在他的漫画的封面上面，所以这本书就非常畅销。那么他不是单单预言那个2011年3月，他现在预言是2025年7月。我们今天呢已经是6月份了，所以呢现在7月份啊，据说了日本很少人去旅游了，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大地震发生。因为他这个大地震他的预言啊，他是说在菲律宾跟台湾之间呢有一块土地会浮上来，大地震之后会引起很高的海啸。那么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预言。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功课哈，我们就要去我们的内殿去问神，主啊，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我们看神怎么样子的来回应。OK， 啊，这是一个挑战了啊，事情很快了，所以七月五号，他甚至连在日本的时间凌晨大概三点还是四点会发生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哈，但是呢，我们会说我们要问神哈，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呢？因为这件事情在台湾很多人就已经甚至来问我说，哎，牧师啊，你怎么看啊？然后我是说我祷告不出来什么事情啊，我不晓得啊，因为我也不想随便乱讲。所以呢，那这件事情确实占据了很多人的心灵啊，这个开始有些害怕。所以呢，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操练啊，看看神怎么回答你，好不好？好，弟兄姐妹，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恩，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到你的殿里面求问，到你的殿求问，就是到你的心灵里面的内殿求问。我们用一点发光祷告法，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把我们的食指，这个食指尖就发了光。求主按着这个光引导我们进入圣山，到你的圣殿里面询问。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你保守我们。奉耶稣基督为主啊，我们开始往下走，经过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唇、我们的下颚，你的思想要跟着你的这个这一点发光走哈，走到我们的喉咙里面了，走到我们的食道，经过我们的胃，进入到我们内殿的门口。主耶稣，我们今天要同心合意的来询问你，这个日本这个所发的预言到底会不会发生？求主给我们看见异象，请你回答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个日本或者是任何其他宗教或非宗教人士的预言，但是这件事情在我们这边引起了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们求主来问你，这件事情会发生吗？谢谢耶稣，我们同心合意的打开殿门。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OK，我就把我所看到的跟大家分享哈，我也不晓得那个是不是我自己想的，但是呢，我看到了第一个就是看到有那个石头很大的哦，从天上掉下来。那么也有人猜测是陨石掉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当中哈，所以引起地壳变动。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那个影响了，反正我就看到两块石头掉下来。那好像我在一个圣殿里面就看到这个殿震动了一下，摇晃了一下。那么接下来看到了就是海滩上面有一条还两条大鲸鱼死在上面，那个海水是变血色。那另外就看到呢，渔船呢，还好没有看到渔船，小的渔船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啊，那没有看到什么很大的灾害或者是那个海啸啊，我没有看到这个，但不晓得有没有，我不晓得了。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是说会有一些，但不是这么大。这是我看到的啊，那我就继续问神了不是这一天，那是不是7月8月会不会这个样子？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所以呢，我们在求神的保守不让这些非从神不是从神来的启示呢，让它应验了，那实在。也不太好解释很多人说会说，其他人好像比较厉害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也的确承认，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预言是挺准的，但是这并不能表示什么我想这个要让大家清楚的明白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进到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请。耶利亚呢，你就分五组吧，好不好？然后呢，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多一点的操练哈。耶利亚，你说说
好
吧。
的，稍等一下。
感谢主。